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们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我今天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请大家先来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就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川普任命四名白宫高级官员担任行政顾问职务。欧美不解除制裁叙利亚，不过美国将会放宽对该国的援助。金球奖国际化，独王女人梦夺四奖。美国商务部将十一间中共企业列入黑名单，加强出口管制。以色列指真主党未有遵守停火协议，美国再推加沙停火谈判。联合航空将会测试星链网络，预计2025年全面部署。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当选总统川普1月4日宣布再任命四位白宫高级官员，他在一份声明中宣布，伍德沃德将会加入白宫法律团队，担任总统助理和高级顾问，并且补充说，伍德沃德将会同新任莫尼怀尔斯密切合作。声明中宣布，加布里埃尔将会重返白宫担任总统政策助理，他以前是霍士新闻英格拉哈姆视角节目的副制片人，亦都曾经担任川普的拯救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顾问。卢纳就将会担任总统助理兼负责战略推行的白宫副幕僚长，他曾经在当选副总统孟斯的团队工作。而哈尔森就将会担任总统助理兼负责营运的白宫幕僚长。在川普的第一个任期内，他亦都曾经在白宫任职。拜登政府计划星期一宣布放宽对叙利亚的人道主义援助限制，此举的目的是加快运送基本物资，但是就不会解除限制向叙利亚新政府提供其他援助的制裁措施。官员表示，拜登政府上星期六批准的这项有限措施授权美国财政部向提供水、电力和其他人道主义物资等基本服务的援助组织和公司发放豁免。一些美国中层官员已经在大马士革和沙姆解放武装的领导人会面。法国外交部长巴罗和德国外交部长贝尔帕克上星期五亦都到访大马士革，在同沙姆解放组织伊斯兰领导人沙拉会面之后，贝尔帕克表示，妇女和库尔德人必须要参加叙利亚的过渡，并且进一步警告说，欧洲的资金不应该被用于新的伊斯兰结构。贝尔帕克还暗示，欧洲国家解除对叙利亚的制裁还是为时过早。第82届金球奖颁奖典礼星期日在加利福尼亚州比华利山举行。法国导演贾克·欧迪亚以墨西哥为背景的《独王女人梦》横扫四个奖项，包括音乐和喜剧类最佳电影，粗犷派建筑师就勇夺剧情类最佳影片奖。此外，魔法坏女巫由北部入围电影之中脱颖而出，夺得金球奖电影和票房成就奖。而《猫猫的奇幻漂流》就获得最佳动画奖。至于电视类的《幕府将军》，四项提名都大获全胜，全数获奖，包括剧情类最佳剧集奖，真田广之获得视帝，泽井幸奈夺得视后，同埋浅野忠信获得男配角奖。而《天后与草莓》的三项提名就获得两个奖项，包括音乐喜剧类最佳剧集奖以及最佳女主角奖。而神鹿宝贝的三项提名亦都获得两个奖项，包括最佳迷你剧或电视电影最佳剧集以及最佳女配角。美国商务部工业及安全局 BIS 1月3日宣布， 更新的出口管制条例 EAR， 将全球13间公司企业新增到黑名单，其中11间是来自中国。新规定由2025年1月6号开始生效，被列入黑名单的中国公司企业包括成都瑞美科技、成都亚光电子和合肥星波通讯等公司。这些企业被指支持中国军事现代化，涉及提供精准导引导弹、军用通讯系统和射频产品等敏感技术。此外，还包括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上海光机所等7间研究机构，亦都因为参与高超音速武器开发等活动被列入黑名单。根据出口管理条例规定，这些公司企业在出口、再出口和国内转让受管制的物品那时需要获得许可，并且遵守推定拒绝审查政策。美国方面表示，此举是针对明确行为的证据，目的是遏止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的技术流出。 BIS 还公布2024年执法回顾，说已经完成了1440项最终用于检查，并且针对出口管制违规提出的15宗刑事案件。同时 BIS 宣布将会制定无人机供应链相关的政策，限制中国技术介入，来应付潜在威胁。1月5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警告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去年11月签署的停火协议，威胁将会采取军事行动。卡茨指责真主党未有退出尼塔尼河地区，亦都未拆除黎巴嫩南部的武装设施，说这些都威胁到以色列北部居民的安全。他说如果真主党继续违反协议，以色列将会被迫采取行动。根据停火协议，以色列军队需要在60日之内撤离黎巴嫩南部，黎巴嫩军队和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将会接管边境地区，而真主党就需要将武装分子撤退到30公里外的尼塔尼河北岸。不过停火协议执行以来，双方多次互相指责对方违规，局势持续紧张。真主党最近声援加沙哈马斯向以色列发射火箭炮，同时以色列继续对加沙哈马斯目标展开空袭。以色列军队说过去两日内攻击了加沙100多个目标，目前美国和卡塔尔等多方正在推动达成加沙停火协议，试图在1月20号美国总统权力交接之前缓和局势，并且促成释放被挟持的人质。美国联合航空宣布计划由2025年2月起测试由马斯克旗下星链提供的机上网络服务，等乘客享受比美在地面的上网速度。测试将会首先在巴西航空工业公司88个座位的 E175G 线客机。联合航空表示目标是在2025年底前为所有的双舱支线机队完成安装，并且在今年底推出第一架全面使用星链提供网络服务的客机。联合航空去年同星链签署协议，星链未来几年内会为联合航空几千架客机提供机上网络服务。预计所有联合航空客机都将会配备星链提供的网络服务，但是该公司说已有前程万里飞行计划 Mileage Plus 会员才可以免费使用。星链是由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经营运作，目前已经同多间航空公司签署机上网络服务协议。而在之前，星链已经同夏威夷航空和区域航空公司 JSX 签署协议，在不久的将来，偏远乡镇或者亦都能够使用星链提供的网络服务。
正在首尔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月6号对加沙达成停火协议表示有信心，但是认为有可能会是在1月20号拜登离任之后。在有关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方面，布林肯表示美国相信俄罗斯正以扩大与北韩的太空合作来交换北韩部队加入对抗乌克兰。布林肯在首尔的一个记者会上说，北韩已经收到俄罗斯的军事设备和训练，现在我们已经有理由相信莫斯科意图分享先进的太空和卫星技术给平壤当局。 布林肯说，美国亦认为俄罗斯可能接近正式接受北韩为核武国家。这个同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托马斯·格林菲尔德最近的讲法一致。对于北韩今日向东岸外海发射弹道导弹，布林肯今日较早的时候同南韩代理总统崔尚木会面，他强调美方坚定不移的防卫承诺，并且敦促建立密切外交与安全往来，以阻吓北韩可能的挑衅。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组织哈马斯礼拜日表示，这个组织已经准备释放34名以色列人质，作为换囚协议第一阶段的一部分。这些人质包括妇女、儿童、年长者和病患。哈马斯高层指出，需要一个礼拜平静期确认人质状态，因为部分可能已经死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就说，还未收到具体人质名单。这场战争从2023年10月哈马斯突袭以色列之后爆发，期间有251名人质遭到劫持，至今仍然有96人被拘押，其中34人已经被以色列军方认定死亡。法新社报道，布林肯去年多次试图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哈马斯之间促成停火协议，不过都未能够成功。正在首尔访问的布林肯说，我们非常希望在未来两个礼拜内完成这件事，如果不能够在未来两个礼拜内完成，我有信心会在某个时间点做到，希望宜早不宜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日强调，俄罗斯战争结束之后，只有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才能够确保乌克兰的稳定。他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希望美国新任总统川普就职之后能够尽快会面，并且盼望川普迫使俄罗斯结束战争。泽连斯基指出，如果美国退出北约，会助长俄罗斯在欧洲的扩张行为。他警告，没有安全保障的停火只会令到俄罗斯获得重新整备的机会，威胁乌克兰和欧洲的安全。他呼吁给乌克兰加入北约，并说川普政府可以在安全保障上发挥关键作用。川普曾经承诺以外交途径实现和平，但泽连斯基担心快速和平可能带来高昂的代价。他认为川普具备暂停俄罗斯侵略的影响力，并说同川普在实力实现和平的理念上有共识。泽连斯基还赞扬川普和他的顾问马斯克对乌克兰的支持，但是直指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目标是削弱北约，阻碍乌克兰生存和他与川普的合作。如果川普亲自邀请，泽连斯基表示愿意出席他1月20号的就职典礼。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1月6号到7号访问日本，预计会和石破茂和外务大臣岩屋毅等政要会谈，重点在于深化外交和国防合作。布林肯此行正值美国阻止日本制铁公司以149亿美金收购美国钢铁公司的交易之后，外界推测这个议题可能会列入会谈的议程。美国总统拜登今个月较早的时候宣布已经阻挡美钢出售给日铁的交易，他当时发表声明说，这种收购会令到美国最大的钢铁制造商之一置于外国人控制之下，这个对于我们的国家安全和我们的关键供应链会带来风险。针对美方提到这宗收购案的国安风险，日本首相石破茂6号表示必须充分解释为什么会对安全保障带来风险。虽然双方是同盟国，但是这个问题对于未来的关系非常重要。据消息人士礼拜日指出，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最快会在1月6号宣布辞去自由党党魁职务。消息人士指出，辞职声明可能在8号全国党团会议之前发表，以避免外界认为他遭到党内议员的逼退。杜鲁多近期面临来自党内和民调的双重压力，支持率显示保守党领袖波利耶夫的支持率已经领先自由党超过20个百分点。同一时间，部分自由党议员敦促选出临时领袖，以应对党内领导权的过渡。 自从2013年接任自由党党魁以来，杜鲁多带领这个党重返执政。但是近期政策分歧和党内反对声音日益增多，加上去年财政部长弗里兰因为政策分歧辞职，令到杜鲁多的领导地位更加动摇。杜鲁多的辞职会引发自由党内部激烈的领导权争夺战，最终获胜者会接任总理的职务。目前还不清楚杜鲁多是否会立刻辞职，亦或在新领袖产生之前继续留任总理。纽约市从1月6号起开始对进入曼哈顿中央公园以南的驾驶人征收塞车费，成为美国首个实施这项政策的城市。司机在日间时段需要支付9美金。这项政策目的是减少交通拥塞，但亦都引发争议。州长侯可去年曾经因为担心意外后果暂缓实施这项计划，原来设定的15美金费用亦被下调至9美金。曼哈顿是商业中心和旅游热点，每日大约有70万部汽车进出，导致交通堵塞严重，部分路段车速甚至低于11公里一个钟头。共和党议员和周边居民强烈反对，认为这项政策会损害地方经济，并且影响通勤便利。当选总统川普曾经承诺会废止这项政策，但近期法院驳回了新泽西州官员提出的停止实施诉求。纽约市效仿伦敦、斯德哥尔摩和新加坡等城市的塞车费政策，试图缓解交通问题，并且提高通勤效率。
礼拜一，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召开新闻会，宣布辞去执政的自由党魁职务。杜鲁多表示，他打算辞去党魁职务，但将继续担任总理，直到执政党选出新党魁。他在新闻会上说，这个国家应当在下一次选举中有一个真正的选择，而我已经清楚意识到，如果我还要应对内部斗争，我就无法成为那次选举中的最佳人选。杜鲁多还宣布，加拿大议会的工作将暂停到3月24号，在此期间将会选出自由党新党魁。他说，过去几个月，议会完全被阻挠和拖延所占据，我们经历了最长的少数政府会期，现在是时候让局势降温了。这一届加拿大议会原定是1月27号复会，但反对党誓言尽快推翻政府，最有可能是3月底复会。如果议会延期到3月24号复会，最早可以提出不信任动议的时间将在5月份。上个礼拜，台湾东北海域一条海底通讯电缆被损坏。金融时报礼拜日报道，涉嫌切断电缆的船只是一艘中国货轮。上个礼拜五清晨，台湾东北方基隆外海的国际海底电缆发生四芯损毁，负责监测该海缆的中华电信公司第一时间启动紧急应变机制，成功连接到其他国际海底电缆站，使所有客户服务在短时间内全部恢复正常。台湾海巡署研判，电缆损坏是由一艘航经该海域的货轮顺兴39拖锚造成的。目前这艘船已经前往南韩釜山，台湾已经同南韩联系，希望协助调查这艘船。金融时报报道，虽然顺兴39悬挂黑墨龙国旗，但船只属于在香港注册的杰阳贸易公司，该公司唯一登记的负责人名是郭文杰。根据船只跟踪同海事分析提供商Marine Traffic 的位置追踪数据，顺兴39自上个月初以来一直在台湾北海岸附近海域交错来回航行，并曾经在电缆断裂地点拖锚。礼拜一，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南韩首尔，重申了对南韩应对当前政治动荡的信心，并强调了美韩同盟的重要性。在与南韩外长赵对列会谈后，布林肯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华府已就南韩总统尹锡悦宣布戒严期间采取的一些行动向首尔表达了严重关切，双方重申韩美同盟牢不可破。美国后任总统川普上任后，韩美仍然将紧密合作。 布林肯同南韩官员亦讨论咗美日韩合作、北韩问题以及地区同全球挑战等。布林肯表示，美方掌握的可靠情报显示，俄罗斯有意向北韩转让高端太空及卫星技术。他说俄罗斯能够持续对乌克兰发起攻击，不单只是因为北韩提供的炮弹和兵力，还有来自中共当局的军民两用技术支援。就在布林肯访问期间，南韩军方表示，他们发现北韩在当日中午在平壤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了一枚疑似中远程弹道导弹的飞行器。礼拜一，美国国防部宣布已经将几家中国科技巨头，包括游戏和社交媒体领军企业腾讯和电池制造商宁德时代等列入涉嫌与中共军方合作的黑名单中。这个是美国对抗中共军民融合战略的行动之一。根据礼拜一公布的文件，这份名单还新增了晶片制造商长鑫存储、物联网解决方案供应商上海怡远通讯，以及无人机制造商道通智能。根据美国2021财年国防预算法案第 1260H 条款，国防部每年会公布名为第 1260H 条款名单的更新版清单，是在美国直接或间接营运的中国军事公司名单。礼拜一的名单一共列出了134家中国公司。怡远通讯发言人声称，该公司未与任何国家的军方合作，并将要求五个大楼重新考虑它的指定。此前无人机制造商大疆和激光雷达制造商和赛科技曾经因被列入该名单向美国国防部提出诉讼，但目前两家公司名字仍然保留在名单上。日前，一位中国导演因拍摄2022年年底全国抗议中共极端疫情封控的纪录片，被中共当局以寻衅滋事罪判刑三年半。自由亚洲电台报道，33岁的陈品霖在经过三个钟头的闭门审讯后，当地时间礼拜一被上海宝山法院判刑。陈品霖拍摄的纪录片《乌鲁木齐中路》记录了2022年上海乌鲁木齐中路爆发大规模民众抗议的真实情况。这场抗议活动被认为是自1989年六四运动以来中国最大规模的民众公开反抗。2022年11月，新疆乌鲁木齐发生一场致命的公寓火灾。由于中共极端的疫情封控阻碍了火灾救援工作，造成了严重伤亡。11月26日，上海乌鲁木齐中路爆发示威活动，民众举起白纸反对中共疫情封控。之后活动蔓延至全国各地，形成轰动一时的白纸运动。当时陈品霖同朋友在现场拍摄了大量短片。时隔一年后，他开始制作纪录片《乌鲁木齐中路》，并在2023年11月26日白纸运动一周年时上传到 YouTube。 几日后，陈品霖在上海宝山区被捕。礼拜一，新日铁和美国钢铁公司提出联邦诉讼，挑战拜登政府阻止新日铁以近150亿美元收购美国钢铁公司的决定。两家公司希望联邦法院撤销拜登总统的决定，以便通过新的国家安全审查，重新获得批准机会。在礼拜一，向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院和宾夕法尼亚州西区地方法院分别提交的诉讼中，新日铁和美国钢铁公司声称拜登政府作出的这一决定没有合理的法律依据。两家公司还在声明中表示，这次交易将增强而非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在另一份向宾夕法尼亚州西区地方法院提交的诉讼中，两家公司指控竞争对手的 Cleveland Cliffs 公司和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主席麦考尔协同参与了一系列反竞争和敲诈勒索行为，以阻止该交易。麦考尔回应称，这些指控毫无根据。他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拜登政府阻止新日铁收购美国钢铁，是为了帮助保留一个支撑我们国家关键供应链的本土钢铁行业。 日前菲律宾国家安全委员会披露，上个礼拜六中共最大的海警船被发现出现在菲律宾的专属经济区，直到礼拜一这艘船仍然没离开。在礼拜一的公开简报会上，菲律宾国家安全委员会表示，菲律宾的海岸警卫队正在密切观察这艘绰号怪兽长达165米的中共船只。怪兽是中共5901号海警船，排水量达到12000吨，是现役的吨位最大的中共海警船，配备有重机舱还有直升机平台。该船一直在菲律宾海航行，海岸警卫队已经派出一艘巡逻船和两架飞机追踪这一艘中共海警船，确保它不会在菲律宾的专属经济区内进行非法活动。同时菲律宾军方的北吕宋指挥部保持待命状态。怪兽在2024年亦曾经多次出现在菲律宾的专属经济区内。菲律宾国家安全委员会认为，中共部署这艘巨型船只可能是用来威胁和确定他对菲律宾海主权主张的策略的一部分。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习近平失势，高官上任非他人马。台湾旅客身份宣言引爆660万关注。美国宣布制裁11间中国科企和科研机关。法国总统呼吁华盛顿助乌克兰改变局势性质。美国百几名前司法部高官敦促确认邦迪维部长。白纸运动纪录片导演陈品霖遭冤狱3年半。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子珊，下面是详细内容。1月6日，据大纪元新闻网报道，近期河南、湖北、青海、广西等四省同时迎接党委书记调整，多名新任高官被发现和习近平的政敌派系有密切联系，被认为是习近平权力被明显削弱。分析人士指出，多省区主要领导换人、军队训示不见习近平身影等一系列异动非常说明问题。例如河南新任书记刘宁曾是江派吴冠政提拔的官员，青海新任书记吴晓军则和曾庆红关系密切，新任浙江省长刘捷和宁夏党委书记李一飞均曾在落马高官孙志刚主政期间担任要职。这些迹象表明习近平用人的权力受到制约，党内反对势力正加速布局。在最近的中共全军年度开训动员中，央视等官方媒体亦未提及中共党魁习近平。香港媒体人颜顺欧指出，习近平的个人崇拜明显降温，定于一尊、亲自指挥等做法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强调集体领导。这个表明中共内部正在为权力过度铺路，纠正偏差习近平过去10年的高度集权模式。同时中共党魁习近平1月6日在中共纪律检查委员会全会上的讲话亦引起外界关注。习近平说，目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仍然严峻复杂，腐败存量尚未清除，数量仲持续在增加。这些意味着习近平承认持续12年的反腐败失败了。
习近平巩固权力的利器就是反腐，一上台就反腐，直至为自己在二十大破例连任铺平了道路。不过习近平今日终于以某种方式承认他的反腐败斗争并不成功。政治评论员邓玉文认为，失败的根源就在于中共腐败是一种内生的制度腐败，必须从政治体制上根治。但当局现在的反腐虽然亦力图建立一个遏止腐败的制度，不过在控制权力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上无所作为，甚至进一步加大权力对社会的支配，再加上当局不容许引入外部力量来监督，这个令到党内腐败伤根而不动骨，刮骨而不了毒。近期一名台湾旅客在日本福冈机场托运行李时，因为行李上贴了一张写有我不是中国人我是台湾人的日文贴纸，引起了广泛关注。这张直白而且有力的贴纸很快在日本社交媒体上引发热议，吸引了超过660万日本网友的浏览。这位台湾游客的行李箱贴纸内容不单只在福冈机场引起了地勤人员的微笑和赞叹，更在社交平台上掀起了讨论的热潮。台湾旅客贴纸上写的是日文，表达了自己对于身份认同的坚持。这位旅客在社交平台 Threads 分享了这张相片后，获得了超过70万人次的浏览和26千次点赞。而当这张贴纸被转发到日本的社交平台 X 上之后，浏览量很快攀升，累计浏览人数高达650万次，点赞数量亦超过12万。一些网友表示，他们能理解这种情感，比如一名日本网友提到，我理解这种感觉，先前疫情还是很严峻的时候，我在国外亦穿着一件写着我不是中国人我是日本人的 T 恤，因为欧美人经常将我们视为中国人排斥。日本网友还从日本生活的细节出发，分析了怎样辨别台湾人和中国人之间的不同。通过和台湾人的接触，他们发现台湾人大多表情柔和，说话不霸道不狂妄，台湾人大部分很有礼貌又友善，还会主动说出请、谢谢之类的。对于日本人来说，虽然两国的地理位置相近，但文化、语言和社会习俗上就有着显著的差异。这种差异在日常生活中的点滴互动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次事件中，台湾旅客通过贴纸的方式毫无掩饰地表达了对自己作为台湾人的自豪感，这个不单止成为话题的焦点，亦令更多日本人理解和尊重台湾的独特身份。1月6号，美国驻华使领馆在 X 平台说，中国无权利用美国技术来发展中国的军力。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宣布，对11间中国的公司和科研机构实施出口管制，这些公司企业被指寻求获得美国的受管制物项来支持中共军队的现代化，包括导弹和超音速武器项目。这11个中国公司和公司企业包括成都雷电微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都亚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中科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合肥星波通讯股份有限公司、桂华实验室、南京斯密特光学仪器有限公司、彭城实验室、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苏州超立精密光学技术有限公司、和湖科伟兆福电子有限公司、亚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根据美国出口管制条例第 744.11 条，这些活动违反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利益。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说，这些公司企业因获取或试图获取美国原产品以支持中共军事现代化而被列入出口黑名单。 针对美国在1月6号宣布对中国11间科技公司与科研机构实施出口管制，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台湾国策研究院资深顾问、开南大学国家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博士。陈文甲博士表示，这些制裁措施会限制中共获取先进技术，从而削弱中共军事发展能力。同时，这些制裁还会造成以下影响。第一方面是技术获取受到阻碍，因为被列入黑名单的公司将难以从美国获取关键的技术和产品，当然会延迟他们相关军事项目的发展。第二方面是供应链的压力，因为制裁将迫使中国寻求代替供应商，或者是加速自主的研发，但短期内将面临技术樽颈和成本上升的压力和困境。第三方面是国际合作受限，因为其他国家担心美国的刺激制裁，而对于中国企业合作的公司持谨慎的态度，进一步孤立中国的相关企业。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一呼吁乌克兰就领土问题进行现实的讨论，以找到解决俄乌冲突的办法。1月6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爱丽舍宫举行的法国驻各国大使的聚会上对俄乌冲突发表看法。马克龙表示，乌克兰必须就领土问题进行现实的讨论，并警告说，快速而且很容易解决方案的不存在，欧洲人应该为乌克兰建立安全保障。同时，马克龙强调，华盛顿应该帮助乌克兰改变局势的性质，说服俄罗斯进行谈判。马克龙星期一还坚称，如果乌克兰投降，这个对欧洲和美国都不是好事。马克龙认为，如果西方人因为对冲突感到疲劳而同意妥协，西方人的信誉就会受到损害。仍要参加法国大使聚会的波兰外交部长西科尔斯基主张乌克兰回归国际供应的边界，同时波兰外长亦强调，要为乌克兰倡议下的可能令领土让步留下余地。波兰外长同时坚称，乌克兰值得和平，亦需要和平，但和平是在公平条件下达成的。法国外长巴罗则重申，和平谈判的时机和条件应由乌克兰人决定。1月6号，有100多名的美国司法部官员致信给国会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敦促批准邦迪担任新一任政府的司法部长。根据霍士新闻报道，这封信函由110多名的前司法部高级官员签署，他们之中有些曾在共和党政府任职，亦有一些曾在民主党政府任职。前美国司法部长阿什卡罗夫特、什申斯、巴尔和米斯都有签名。这些前司法部高官在信中表达了他们对邦迪强烈而热情的支持，赞扬他对法治的承诺，以及他作为前佛罗里达州总检察长的履历。他们在这封写给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葛雷斯利和这个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德宾的信中指出，他们中的一些人在邦迪过去任职期间曾直接和他共事，可以亲自证明他的正直和对法治的奉献。一些前官员还表示，作为前司法部官员，我们对邦迪担任司法部长将面临的挑战有切身体会，我们亦知道他能够胜任这项工作。我们坚信司法部和我们国家都会从司法部长邦迪的领导中受益，我们以可能的最强烈的方式敦促你们确认他为下一任美国司法部长。1月6号，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因拍摄2022年底全国抗议中共极端封控纪录片的中国导演陈品霖，在被羁押超过一年之后，被中共当局以寻衅滋事罪判他入狱3年半。 33岁的陈品林在经过3小时的闭门审讯后被上海宝山法院判刑。寻人滋事罪是中共当局经常用来打压意见人士、律师和记者的藉口。陈品林拍摄的《乌鲁木齐中路》记录了2022年上海乌鲁木齐中路爆发大规模民众抗议的真实情况。这场大规模抗议活动被认为是自1989年六四运动以来中国最大规模的民众公开反抗，对中共党魁习近平构成的前所未有的挑战。2022年11月，新疆乌鲁木齐发生一场公寓大火，由于中共极端的封控阻碍了救援工作，造成了严重后果，引发了全中国民众的愤怒。在经历了近3年极端封控政策、强制检测及面临经济困难之下，民怨沸腾，这场悲剧成为燃点中国人对中共当局公开抗议的导火线。2022年11月26号晚间，上海乌鲁木齐中路爆发示威活动，民众举起白纸反对中共封控，随后活动蔓延至中国各地，形成轰动一时的白纸运动。学生以集会、演讲、唱歌、张贴标语和高举白纸等形式反抗中共暴政。在上海，抗议民众甚至要求习近平落台。当时陈品林和一位朋友在现场拍摄了大量短片。事隔一年后，2023年9月，他开始制作纪录片《乌鲁木齐中路》，并于同年11月26号白纸运动一周年的时候上传到 YouTube。 几日后，陈品林在上海宝山区被捕。这个纪录片的中文标题为《乌鲁木齐中路》，纪录片片长1小时17分钟。陈品林曾表示，他希望通过纪录片反驳中共试图将抗议活动归咎于所谓外国势力的做法。根据陈品林发表纪录片时发表了一篇文章，和很多参加抗议的年轻人一样，他在2022年11月26号走上上海街头时是第一次在中国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他表示，为什么当中国内部矛盾出现的时候总是要将境外势力出来孭锅的呢？答案每个人都很清楚，政府越是误导，越是在度遗忘，越是在度封锁，我们就越是要发声，越是要提醒，越是要记住。陈品林被捕后，国际维权组织一直要求释放他。无国界记者在去年3月的一份声明中表示，陈品林的行为完全是为了公众利益，他记录了这场针对政权滥权的历史性抗议活动，他不应该被逮捕。我们呼吁各民主国家对中共当局施加更大压力，确保撤销对陈品林的所有指控。陈品林曾表示，只有记住丑恶，我们才能追寻光明。他亦希望中国有一日能拥抱自己的光明和未来。
亲共台网红被小粉红出征，台转变策略抗共。陕西几万人抗争，政府校长被暴打，公安假装昏迷。布林肯说俄将向北韩提供先进太空技术。美国将腾讯、宁德时代列入中共军方企业名单。台湾研发出6倍音速的高超音速导弹，实现量产。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我是林思明。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继台湾网红八炯和闽南郎揭露中共对台统治内幕之后，台湾网红和政界波澜四起，就连亲共网红亦都遭到中共小粉红的出征。最近一名知名的台湾网红和小粉红直播连线的时候，讲到中共对台湾开战的话题，问小粉红，如果上战场你对面站的人是我，你会怎样？小粉红一点都不客气地说，如果国家给我的命令是消灭你， 咁我可以灭你。如果俾我嘅命令系可以唔灭你，咁我当然仲系要灭你，因为我觉得你呢种人真系危害太大啦。你甚至话等统一啦，你仲能够混个委员，然后继续为你哋台湾人谋取福利，我直接将你呢个祸害就地解决。有网友评论：亲共嘅小粉红都顶唔顺，一个会为咗利益背叛自己出生国家嘅人，到咗中国就会为自己嘅利益再次背叛中国。呢个就系点解呢类人利用完之后就必须急住要铲除嘅原因。被共产党利用后嘅下场系可悲噶。最近台湾查出嘅五名里长具有中国国籍，内政部话中国大陆人民唔具有中华民国国籍，非属中华民国国民。过去认为中国大陆人民已经具有等同中华民国国民公民的解释，从即日起停止适用或不再引用。另外，针对中共对台透过多重管道在虚拟世界散播错假信息、打认知战的事实，台湾国防部表示，国军每个礼拜必看的军事教育节目《举光原地》从2025年起改版，纳入常态性的区域形势和中共认知战解释，加强官兵的媒体识读和敌我意识。一名官员指出，今年节目常态性纳入了认清区域形势与中共认知作战等课程，亦将纳入对国家有功不惜牺牲奉献的先贤先烈故事介绍。他坦言，坚定爱国信念对国军官兵来讲至关重要。另外，最近有多名学者先后警告，原来以维稳为主要任务的中共武警未来很可能在中共武力犯台过程中负责斩首行动，夺取战略要地。更加值得警惕的是，中共利用武警进行各种侵扰，可能被宣称是警察行动而不是正式开战，令到有意援台的国家陷于两难。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庄家永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表示，一旦中共攻台，调动武警就成为合理选择。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期间，曾经传出有很多武警以便装方式着上港警制服，甚至是便服 T 恤参与镇压，类似手段同样可能被用在台湾。最近南韩掀起政变高潮，而南韩民众亦大面积觉醒，并且识破中共介入南韩政变的伎俩。曾经大力支持川普胜选的马斯克亦罕见地进行了关注。由于他的能力和影响力巨大，他的关注亦令外界猜测是川普政府的动态所言。而马斯克近日亦罕见赞扬了台湾，引起外界关注。前辉达研究员的资料科学家东加乌斯最近在社交媒体 X 平台指出，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在台湾成立台积电而不是在美国，是因为当年美国科技业反移民和种族主义情绪猖獗，这个可能是美国科技史上最严重的非受迫性失误，未来几年我们可能会为此付出极高的代价。马斯克回应说，台湾蕴藏大量科技人才，至少就我的理解来看。马斯克曾经附和中共说，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甚至建议将台湾部分控制权交给北京当局。他的这个言论亦被外界解读为对台立场有所转变。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会在20号就职，至于最终的事态会怎样，我们拭目以待。陕西蒲城职业学校因为一名17岁学生突然坠楼丧命而引发激烈的警民冲突，几万名陕西当地民众前往学校门口抗议，爆发激烈的对抗。这个事件成为中国新年第一宗大规模抗议，亦是三年来规模最大、参与人数最多的一次。 X 平台专注中国维权抗争事件的公众号昨天发布消息指出，6号当晚，陕西蒲城职业学校附近戒备森严，警察用警车将现场团团包围。而在较早的时候，现场因为群体运动一片狼藉。在这件事之前，陕西蒲城职业学校学生党闯监2号在学校意外身亡，校方拒绝公开真相。 公安随后逮捕并且殴打遇害学生的舅父。这件事导致陕西蒲城民众反霸凌要真相示威不断升级，引发暴力冲突。六号当日中午，示威民众拆毁了学校围墙，推翻了学校的电动闸门，突破警察封锁冲入学校。数百警察被成千上万的愤怒群众团团包围，全副校长被打到不省人事，入了 ICU。职教中心的校长被愤怒的民众围殴，被打到流鼻血。随后校长躲入救护车。不过愤怒的民众依然不想放过他，他们试图合力推翻救护车。亦有警察被示威者殴打到瞓在地下装昏迷。现场还出现捧着遗像的老人，为2009年死在蒲城县兴镇高中的女喊冤。示威者在校内和校外的维稳警察对峙，有学生踢倒了一栋门，并向门外的警察投掷嘢。冲入教学大楼的学生发现监视器并没有损坏，他们边用手捶打监视器，边说监控不是坏了吗？这个不是好地地。在事件之前，学校方面曾经以监控损坏为由，拒绝对挡厂监的父母提供事发时候的监视器画面。公众号昨天指出，示威的人群当中有很多人是专登从外地赶到蒲城声援死者家属的。随后陕西渭南高速实施了交通管制，一些挂单的示威者被警察围殴。六号挡厂监的妈妈发影片表示，多谢大家的关心与支持，目前相关部门已经介入，正在沟通当中。他还说希望大家不要去学校聚集，还给他们清静。但是这段影片随后被删除。对于这点，有很多网友在 X 上留言表示，理而说都被消失，他们有太多手段令到家属妥协。恶魔党比希特拉还要希特拉。美国国防部6号宣布，已经将包括腾讯控股和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公司在内的134家中国企业列入和中共军方合作的公司名单。今次名单包含大量中国科技公司。消息传出之后，腾讯在美国上市的股票存托凭证在场外交易中一度下跌了8%。持有腾讯大约四分之一股份的 Process NV 在美股一度下跌7.2%。腾讯辩解说并非军事公司或者供应商。亦有遭到制裁的公司希望五角大楼重新考虑它的决定。最新的清单被认为是美国削弱中国企业风险的举动之一。保卫民主基金会的中国问题专家辛格尔顿认为，美国扩充这一份名单意味着美方认为美国公司和这些中国公司开展业务是鲁莽的。中方有嫌疑的实体目标越来越多，除了腾讯、宁德时代之外，晶片制造商长鉴储存科技、上海怡远通讯和无人机制造商 Autel Robotics 等企业亦被认为和中共军方存在挂钩。企业进入名单并不是直接遭到黑名单制裁，但是已经处于警惕范围，对美国实体警告这些企业的风险。在过去几年当中，多家名列清单的中共企业很快亦成为了被黑名单打击的对象。在这个之前，美国已经要求腾讯公司在美国下架微信和 QQ 软件，说它具备间谍风险。中国问题专家辛格尔顿评论说，今日的名单表明，这些公司不单只是商业公司，他们是中共军事现代化的关键推动者，直接助长了北京的战略野心。据《大纪元时报》报道，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星期一访问南韩的时候表示，俄罗斯即将向北韩提供先进太空技术，并可能很快承认平壤为核武国家。俄罗斯这个时候正在加强与北韩的军事联盟。北韩军队正和克里姆林宫的士兵在乌克兰作战。而平壤亦都在星期一向朝鲜半岛、俄罗斯和日本群岛之间的边缘海域发射了一枚弹道飞弹。布林肯在访问首尔的时候表示，北韩已经在接受俄罗斯的军事装备和训练，而 而家我哋有理由相信，莫斯科打算同平壤分享先进嘅太空与卫星技术。呢个系布林肯作为美国最高外交官最后一次访问首尔。他表示，莫斯科可能即将改变几十年的政策，承认北韩为核武国家。之前有报道说，莫斯科透过秘密管道从北韩获得了火炮弹药，用于对乌克兰的战争，并为北韩航天器提供发射服务，以及帮助北韩建造卫星。对于这件事，新闻看点的主持人李牧阳分析，俄罗斯向北韩提供先进太空技术是出于两种考虑。一方面是普京想用先进技术换武器和兵员支持。俄乌战争打到现在，俄罗斯的武器弹药和兵员都已经不足。向北韩提供先进技术作为交换，北韩可能会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弹药和一些兵员。另一方面是普京想扩大反西方的阵营，用这样合作拉拢俄北韩的关系。俄罗斯的这种做法毫无疑问会继续加剧俄乌战争的紧张。北韩如果进一步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弹药和兵员，会令到俄乌战场继续消耗下去，战线可能拉得更长，消耗会更严重。而北韩如果得到了俄罗斯的技术，也会造成东北亚地区局势紧张。北韩一直在发展核武器、导弹和间谍卫星等，有了俄罗斯的先进技术，北韩很可能会加快它的发展，这个势必会对南韩、日本等周边国家构成进一步的威胁，整个东北亚地区可能被迫进入军备竞赛。作为美国来讲，可能会对俄罗斯和北韩分别实施进一步制裁，同时会加固同盟关系。面对北韩的威胁，美日韩同盟关系会进一步加固，以联合遏制降低北韩的威胁。而对俄罗斯，美国和欧盟会继续支持乌克兰，增强乌克兰的防御反击能力。不过李牧阳亦提到，需要看看下一任总统川普会不会有出人意料的应对措施。在上一个任期，川普经常有出人意料的举动，将棘手的问题举重若轻地化解。美国科技媒体有趣工程学6号报道指出，面对中共的威胁，台湾开发了一种新型高超音速导弹，它的飞行速度可以达到6马赫，射程可以达到1200至2000公里，目前已经实现量产。报道引述台湾方面的消息说，新型高超音速导弹被命名为擎天，目前已经实现工厂的批量生产。这种导弹设施会在没多久的将来进入陆军服役。自由时报报道说，擎天高超音速导弹是在云峰和云峰2号计划的基础上建构的，在范围、速度和操作灵活性方面具有先进的功能。这种设施的开发由国家中山科学技术研究院牵头，并获得台湾中华民国国防部国防先进技术研究计划的支持。报道还说，部分导弹目前已经交付台湾空军导弹旅。台湾方面认为，射程更远的擎天高超音速导弹需要采用机动发射车进行部署，这个可以提高武器的机动性，并且具有更高的存活率。所以台方正在考虑捷克制造的 Tatra Force 12×12卡车，因为它具有越野能力，对山区地形的适应性和机动性强。另外，美国制造的奥什科森M983 亦被认为是擎天高超音速导弹的替代平台。公开资料说，擎天导弹拥有6马赫的速度，能够以6倍音速飞行，一旦发射，敌方防空系统将很难追踪和拦截。近年来，中共不断对台湾和印太地区邻国施加更大的压力，不断升级的地缘紧张局势促使台湾推动高超音速导弹系统的发展。除了台湾之外，印度亦宣布成功试射了射程达到930英里的高超音速武器，增加了军队的实力。这一节新闻已经报道完毕，多谢你的收看。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 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